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陈宪章，字公甫，新会人，考中正统十二年乡试，两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没考中，跟随吴语弼讲学，住了半年回家，读书日夜不停，修筑阳春台，在里面静坐，几年不出门。过了很久，又去太学游学，祭酒行让，让他适合杨时，此日不再得诗一篇，惊讶地说：“龟山不如你啊！”在朝廷上宣扬，认为真如再次出现，从此名震京城。给事中贺清听到他的议论，当天就上书辞官，执弟子礼侍奉陈宪章。陈宪章回家后，四方来学习的人日益增多，广东布政使彭韶、总督朱英接连推荐，召他到京城，命令他到吏部考试。他屡次以生病为由推辞不去，上书请求回家中养父母，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后回家。到南安，知府张弼怀疑他接受官职与吴语弼不同，他回答说：“吴先生以平民身份被石亨推荐，所以不接受官职而请求开秘书，希望借此开悟皇上。”当时宰相不领悟，先让他接受官职然后看书，大大违背了先生的本意，于是决然离去。我是国子生听后选拔，怎么敢虚伪推辞，调取虚名。从此多次被推荐，最终没有出任。陈宪章的学问以静为主，他教学者只让他们端坐静心，在静中培养出端倪。有人劝他著述，他不回答。曾自己说：“我27岁才跟从吴聘君学习，对古圣贤的书无所不讲，但不知道入门处。等到回白沙，专门寻求用力的方法，也终究没有所得。于是舍弃繁杂，追求简约，静坐很久，然后看见我心之本体隐隐呈现，日常应酬随我心意，如马之驾着缰绳。”他的学问洒脱独的，评论者说有鸢飞鱼跃的快乐，而兰溪江陵甚至称他为活孟子。陈宪章身材高大伟岸，右颊有七颗黑痣。母亲24岁守节，陈宪章侍奉他极其孝顺。母亲有思念，他就有感应，立即回家。弘治13年去世，享年73岁。万历初年，从四孔庙追谥文公。门人李成基，字世清，家于人。成化22年考中乡试，前往拜陈宪章为师。陈宪章每天与他登山涉水，投壶赋诗，纵论古今事，唯独没有一句话涉及到。过了很久，李成基有所领悟，告辞回家，隐居黄公山，不再做官。与哥哥进士李成芳都好学，成家于二里。去世时54岁。张许，字廷时，南海人，也师事陈宪章。成化20年考中进士，授官户部主事。不久丁忧，多次推荐不出任。正德年间，召为南京通政司参议，一次拜谒孝陵后就告老回家。陈宪章说他的学问以自然为宗旨，以忘我为大，以无欲为最高。去世时60岁。娄亮，字克真，上饶人。年少时立志于绝学，听说吴语弼在临川，前往跟从他。一天，吴语弼整理土地，召娄亮去看，说学者必须亲自处理细小事务。娄亮一向豪迈，从此改变态度，即使是扫地的事也一定亲自做。景泰4年考中乡试，天顺末年选为成都训导。不久告老回家，闭门著书，写成日录40卷，三礼定额40卷，认为周礼都是天子的礼，为国礼；仪礼都是公卿大夫世俗人的礼，为家礼。把《礼记》作为二经的传，分别附在各篇，如《冠礼》《赋》《冠义》之类。不能附在各篇的，各附在一经之后；不能附在一经的，总附在二经之后。那些被诸如《附会》的地方，用橙子的观点删去。注《春秋本义》12篇，不采用三传事实，说是非必须等三传然后明白，那《春秋》就成了废弃的书了。他的学问以收敛放心作为拘禁的门径，以合思合虑、勿忘勿助作为拘禁的要旨。但当时胡居仁很讥讽他接近路子，后来罗清顺也说他似禅学。儿子娄臣，字承善，传承父亲学问，女儿是宁王朱宸濠的妃子，有贤德名声，曾劝王不要造反，王不听， 最终造反。娄亮的子孙都被逮捕，遗文于是散失了。门人夏尚普，字敦夫，广信永丰人，正德初年赴京会试，看到刘瑾乱政，慨然叹息说，时事如此，还可以求官吗？不考试就回家了。正德六年考中进士，授官南京礼部主事。年成饥荒，条陈上奏救荒几件事，再升惠州知府，上书弹劾自己回家。嘉靖初年启用为山东提学副使，升南京太仆少卿，与魏孝、湛若水等人每天互相讲习。言官弹劾大学士桂萼、华牵连夏尚普，吏部尚书方献夫申明他没有私心，不久他称病回家。早年师从娄亮，传承主进之学，常说才提起便是天理，才放下便是人欲。魏孝极力称赞他，所著有《中庸语》《东言文集》。王守仁年少时也曾授业于娄亮。贺清，字克公，益州尉人，年少好学，读《进思录》有所领悟。成化二年已进士，授官户科给事中。不久失仕陈宪章，回家后画了像侍奉他。弘治改元，因阁臣推荐启用为陕西参议。檄文未到，而母亲去世，于是上书恳切辞官，并且陈述四件事。一说，今日要务没有比今年更重要的，应当广泛寻访真儒，以资助启迪。二推荐检讨陈宪章学术纯正，称为大贤，应该用非常礼启用他，或让他参与大政，或任经言，以培养君主德性。三内官职责记载在祖训中，不过是准备洒扫，掌管开闭而已。近来如王振、曹吉祥、汪直等人，或参与机要，干预政令，招权纳宠，邀功起信，或引入左道，进献淫巧，以荡动皇上心思，误国殃民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。应该谨慎整饬，将来内不让他们干预政事，外不让他们镇守地方，掌握兵权。四新礼乐以教化天下，陛下继承基业之初，举行诸子丧葬之礼，而颓败的风俗因袭不改，请求申明正理，急去教方俗乐，以推广治理教化。奏书共几万字，奏入批复知道了。正德四年，刘瑾搜括辽东田地，东人震惊恐惧，而益州守又贪婪横暴，百姓变乱，聚众劫掠，互相告诫说不要惊动贺皇门。贺清听说后，急忙小谕祸福，亲自担当，乱世于是平定。贺清学问不追求广博涉猎，专读四书六经小学，期望反身实践。说为学不必追求高远，在于主境已收放心罢了。去世时74岁，儿子贺世资相共事，曾陈述十二世论王政，没有答复，终身不做官。陈茂烈，字石州，莆田人，18岁时做省客录，说颜回的客己曾子的日省是学习的方法。弘治八年考中进士，奉命出使广东，授业于陈宪章门下。陈宪章告诉他主境之学，回来后与张许辩论，做进思录。不久授官吉安府推官，考核经过淮河，寒冷没有棉衣，几乎冻死。入京为监察御史，袍服简陋，骑一匹瘦马，人望简而敬重他。因母亲年老，回家中养，供养母亲之外，不置办一围，种菜打水，亲自操作。太守听说他劳苦，派两个士卒帮助他，三天后就让他们回去了。吏部因他贫穷，以晋江教育的俸禄给他，他不接受，又奏请给月米，上书说臣一向贫穷，饮食本来简薄，所以臣母安心住在臣家，而臣也得以逃避贫穷，并非有急人的廉洁，而是尽自己的孝心。古人行庸富米都是为了父母，臣的贫穷还没到那地步，而臣母抚养臣艰苦，今年86岁，来日无多，臣想尽心尽力，还怕来不及，上烦官库，心中不安，奏上不被允许。母亲去世，陈茂烈也去世了。陈茂烈当诸生时，韩文向林俊问莆田人物，林俊说从无，是指彭石，又问说石州，并且说与叶石州说话，重病顿时消除，他被如此看重。 湛若水，字元明，增城人。弘治五年考中乡试，跟从陈宪章游学，不乐意做官，母亲命他出仕，于是进入南京国子监。弘治十八年会试，学士张元贞、杨廷和为主考官，抚摸他的卷子说，不是白沙弟子不能写出来，至为第二名。次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官翰林院编修。当时王守仁在吏部讲学，湛若水与他呼应。不久丁母忧在墓旁筑庐三年，修筑西桥讲舍，世子来学习的，先让他们洗礼，然后听讲。嘉靖初年入朝，上金言讲学书，说圣学以求人为要。不久又上书说，陛下出政渐渐不能坚持到底，左右进士争着以声色议教蛊惑上心，大臣林俊、孙娇等人不能守法，多自行隐退，可为此寒心，恳请清净贤人疏远奸邪，穷理讲学，以兴隆太平之业。又上书说，日讲不宜停止，批复知道了。第二年进士读，又上书说，一两年间天变地震，山崩川涌，人机相识，几乎没有一个月没有。圣人不因时事艰难而放弃重视贤人的教训，名医不因身故的疾病而废弃元气的药方，应该广求修明先王之道的人，每天侍奉文华殿，以裨益圣学。不久升南京国子监祭酒，作新信图说，以教育世子，拜礼部侍郎，仿大学演义补，作格物通，上呈朝廷，历任南京吏、礼、兵三部尚书。南京崇尚奢侈，他未定丧葬之制，颁布施行，年老请求退休，95岁去世。湛若水生平所到之处，必见书院以祭祀陈宪章，90岁时还到南京游历，经过江西，安抚邹守义是王守仁弟子，告诫他的同志说，甘泉先生来，我们应当敬老而不求教言，千万不要轻易有所论辩。湛若水最初与王守仁同讲学，后来各自建立宗旨，王守仁以致良知为宗，湛若水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。王守仁说，湛若水的学问是求之于外，湛若水也指出王守仁格物之说有四处不可信，又说阳明与我说心不同，阳明所谓心指方寸而言，我所谓心是体察万物而不遗漏的，所以认为我的学说是外，一时学者于是分王湛之学。湛氏门人中最著名的有永丰吕怀、德安和谦、婺源洪源、归安唐叔。吕怀讲变化气质，和谦讲知止，唐叔讲求真心，大致出入于王湛两家之间，而另立一说。洪源则主张调停两家，而互相补救其缺失，都不完全遵守师说。吕怀字汝德，南京太仆少卿；和谦字义之，南京刑部侍郎；洪源字俊之，温州府知府；唐叔刑部主事，尚书润李福达事，被罢官回家，自有传记。蒋信字清时，常德人，14岁时居丧哀回古励，与同郡纪元亨友善，王守仁贬谪龙场，经过其地，与纪元亨一起师事他。嘉靖初年共入京师，又师从湛若水。湛若水为南京祭酒，门下是多分派教导。到嘉靖十一年考中进士，累官四川水利佥事，拒绝播州土官贿赂，将妖道士绳之以法，升贵州提学副使，建两所书院，供给众多优秀士子在其中。龙场原有王守仁祠，为他置办祠田，因擅离职守被除名。蒋信最初跟从王守仁游学时未受教良知，后跟从湛若水游学最久，学问的自湛氏的多。蒋信见吕笃实，不是虚谈，湖南学者尊崇他的教导，称他为正学先生。去世时79岁。当时宜兴周冲字道通，也游学于王湛之门，有举人受高安训导，至唐府祭善，曾说湛的体认天理就是王的治良知，与蒋信汇集师说为心权问辩录。两家门人互相非议嘲笑，周冲为疏通其旨意。邹守义字谦之，安抚人，父亲邹贤字辉才，是弘治九年的进士，被授予南京大理评事， 多次上奏调陈，历任福建佥事，擒获并杀死武平贼寇首领黄有胜，在家居住时以孝顺有爱著称。邹守义考中正德六年会试第一名，出自王守仁门下。殷廷是第三名，被授予翰林院编修。过了一年告假回乡，拜见王守仁在赣州讲学。朱宸濠反叛时，他参与王守仁的军事行动，世宗即位后才复任官职。嘉靖三年二月，皇帝想取消新献帝本身的称呼，邹守义上书劝谏，违逆圣意，受到责备。过了一个月，他又上书说，陛下想隆后对本生父亲的恩情，多次下发群臣会议，群臣依据礼制正言规劝，反而受到诘责，路上相传有孝长子的称呼。从前曾元因为父亲卧床生病，害怕更换主席，这是爱到了极点。但曾子责备他说，这是姑息。鲁公接受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，这是尊崇到了极点。但孔子为之伤感说，周公的礼制大概衰微了，我希望陛下不要用姑息的方式来侍奉献帝，而使后世有礼制衰微的感叹。况且群臣引经据典，想使陛下专心于正统，这都是为陛下尽忠谋划，陛下却不加明察，反而督责他们，说他们违逆而且怠慢。我遍观前代史书，像冷苞、段由这类人，当时被认为是忠爱，后世却斥责为邪魅。施丹、司马光这类人，当时被认为是欺君怠慢，后世却敬仰为正直。后世看现在，就像现在看古代。希望陛下不吝改过，明察群臣的忠爱、信任并任用他们，再召回那些离开朝廷的臣子，不要让奸人动摇国事，离间恭维。从前先帝南巡，群臣纷纷上书劝阻，先帝赫然震怒，难道不认为他们是欺君怠慢而可以治罪吗？陛下在藩邸时听说这些事，一定认为这是尽忠于先帝，如今陛下入继大统，唯独不能容忍群臣尽忠于陛下吗？皇帝大怒，将他下诏狱拷打，贬谪为广德州判官。他废除营祠，建立复出书院，与学者在其中讲学，逐渐升迁为南京礼部郎中，周人立生祠来祭祀他。听说王守仁去世，设立牌位哭泣，福兴丧每天与吕然、湛若水、钱德洪、王基、薛侃等人论学。考核期满入京，即称病回乡。很久以后，因推荐启用为南京吏部郎中，召为司京局洗马。邹守义因太子年幼，未能出阁读书，于是与霍涛上《圣公图》，从神窑的毛瓷土阶到皇帝在西院更加蚕桑，共作图画十三幅。皇帝认为这是诽谤讥讽，几乎获罪，依靠霍涛受皇帝之谕，事情才得以解决。第二年升任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，出掌南京翰林院，这是夏衍想疏远他。御史毛凯请求留他侍奉东宫，被贬谪，不久改任南京国子监祭酒。酒庙发生火灾，邹守义陈述上下交相休省的道理，说因中宗、高宗将妖异转为祥瑞，享国长久。皇帝大怒，将他免职回乡。邹守义天资纯粹，王守仁曾说，有若无，实若虚，冒犯而不计较，谦之接近这种境界了。在家居住，每天从事讲学，四方跟从游学的人接踵而至，学者称他为东阔先生。在家居住二十多年后去世。隆庆初年，追赠南京礼部右侍郎，谥号文庄。在此之前，王守仁主考山东乡试，取唐一人穆孔辉为第一名，后来穆孔辉官至侍讲学士，去世后追赠礼部右侍郎，谥号文简。穆孔辉端正雅致好学，起初不肯宗奉王守仁的学说，很久以后才深信之，自称为王氏学，逐渐浸染进入佛家。而邹守义对于戒惧慎独则是兢兢业业。儿子邹善是嘉靖35年的进士，以刑部员外郎身份到湖广续刑，怜悯释放了很多人。升任山东提学佥事，时常与诸生讲学。万历初年，累积升至广东右布政使，称病辞职回乡。很久以后，因推荐在家中受太常卿，退休。孙子邹德涵、邹德普。邹德涵字如海，隆庆五年的进士，历任刑部员外郎。张居正正禁止讲学，邹德涵如常坚持。 御史傅英珍、刘台相继弹劾张居正，都是邹德涵的同乡，被怀疑是朋党，贬出为河南佥事。御史迎和上司一纸弹劾他，降职回乡。邹善福因学习父亲教训，实践不懈，被称为继承家学。而邹德涵跟从耿定礼郊游，耿定礼不回答。他发奋深思，自觉有所得，从此专以物为宗旨，对于祖父所传的学说开始有所改变。邹德普由万历十一年的进士，历任司经局洗马。邹善的侄子邹德勇是万历十四年的进士，官至御史。给事中李宪可请求预先教育太子，被贬为平民。邹德勇与同官救援他，也被削除官籍，在家居住三十年，言官交相推荐。光宗即位，启用为上保少卿，历任太常卿。魏忠贤当权，他请求退休回乡。有关部门将为魏忠贤荐辞，邹德勇图毁其募捐簿册，于是作罢。钱德洪，名宽，字德洪，后来以字行事，改字洪甫，余姚人。王守仁从尚书任上回乡，钱德洪与数十人一起跟他学习。四方士人接踵而至，钱德洪与王基先为他们疏通大概宗旨，然后到王守仁那里完成学业。嘉靖五年考中会试，直接回乡。七年冬，与王基一同赴廷试，听说王守仁去世的讣告，于是奔丧到桂溪。商议丧服，钱德洪说，我有父母在世，麻衣不迭，不敢有所增加。王基说，我没有父母。于是服斩衰。丧事归来，钱德洪与王基在场地上注视，已完成新丧。十一年才考中进士，累积官至刑部郎中。郭勋被下诏狱，移交刑部定罪。钱德洪依据狱词判他死罪。廷臣想以不轨定罪，说钱德洪不熟悉刑名。而皇帝本不想让郭勋死，因言官上书把钱德洪下诏狱。有关部门上奏他的罪状，不久他出狱了。皇帝说，当初我命刑官不要给郭勋家桎梏，钱德洪故意违抗，与郭勋不领敕书有何区别？再次下狱。御史杨爵、都督赵卿也在狱中，钱德洪与他们讲义不停。很久以后被贬为平民。钱德洪被废黜后，于是周游四方讲良知学。当时士大夫大多以讲学为名高，而钱德洪、王基作为王守仁的高弟弟子，尤其被人尊崇。钱德洪的彻悟不如王基，王基的持循也不如钱德洪，但王基最终入于禅，而钱德洪仍不失儒者的规矩。穆宗即位，恢复官职，进阶朝列大夫，退休。神宗继位，又进一阶，去世时79岁。学者称他为旭山先生。当初王守仁在家乡倡导，临近地方跟从游学的人很多，钱德洪、王基是其中的首领。最初授业的则有余姚的徐爱、山阴的蔡宗衮、朱杰以及殷良、卢可久、应典、董东等人。徐爱字约仁，是王守仁的妹夫，正德三年的进士，官至南京工部郎中。关于良知的学说，学者起初大多不信，徐爱为之疏通辨析，阐发其主旨要领。王守仁说，徐生的温公、蔡生的陈潜、朱生的明敏，都是我比不上的。徐爱去世时31岁，王守仁哭得很伤心。一天讲学完毕，叹息说，怎么能让约人在九泉之下听到这些话呢？率领门人到他的墓前洒酒祭告。蔡宗衮，字希渊，正德十二年的进士，官至四川提学佥事。朱杰，字守忠，正德八年的进士，任御史，巡按山东。大道在延神镇起事，蔓延十几个州县。他驰驱于戎马之间，因劳累去世。追赠光禄少卿。殷良，字元忠，仙居人，正德六年的进士。王守仁在吏部时，殷良跟他学习。因父母年老回家供养，在山中讲学将近十年。嘉靖初年回京任职，拂阙征论大礼，受廷杖。张聪将翰林贬为外官，殷良得任山西副使，称病回乡去世。卢可久，字义松，程粹，字仰之，都是永康的诸生，与同乡应典，都师从王守仁。程粹的儿子程正义 历任顺天府尹。应典，字天仪，官兵部主事，在家奉养母亲，不追求荣利。为官30年，在任只有一次考绩。如可久传授东阳人杜维熙，杜维熙传授同乡陈时方、陈正道。杜维熙以克己为要，曾说：“学者一息不昧，则万古皆通；一刻稍宽，即终朝欠缺。”去世时80多岁。陈时方博览多闻，而归于实践，遂共生不世。陈正道任建安训导，80多岁时还徒步赴五峰讲会。他的门人吕一龙，永康人，言行举止一丝不苟，学者都尊崇他。董东，字子寿，海宁人。68岁时游历会稽，背着瓢笠和诗卷拜见王守仁，最终请求做弟子。儿子董古，任知县，也授业于王守仁。王基，字汝中，山阴人。20岁时中举，洒脱不羁，自鸣得意。后来授业于王守仁，听到他的话，没有挚爱，王守仁非常高兴。嘉靖5年考中进士，与钱德洪都不负亭试回乡。王守仁出征思恩、田州，留下王基、钱德洪主持书院。之后奔王守仁丧，经历葬事，服新丧3年。很久以后与钱德洪同榜考中进士，受南京兵部主事、升郎中。给事中七贤等人推荐王基，夏言斥责王基为伪学，削去七贤的官职。王基于是称病回乡。王基曾说：“学问应当置之见性而已，应付事务有小过，不足以牵累。”所以他在官不免求请托付，因不谨慎被斥退。王基被废黜后，更加致力于讲学，足迹遍及东南、吴、楚、闽、粤都有讲设。80多岁了还不肯停止。他善于谈说，能打动人，所到之处听者云集。每次讲学夹杂禅机，也不自讳，学者称他龙溪先生。后来世人中浮夸放肆的人，大都自称龙溪弟子。而泰州王艮也授业于王守仁，门徒之盛与王基相当，学者称他新斋先生。阳明学派以龙溪、新斋为得其宗。王艮，字如止，最初名吟，王守仁为他改名。7岁时在乡塾读书，因家贫不能完成学业。父亲是灶丁，冬天清晨冒着寒冷为官府服役。王艮哭着说：“作为人子，让父亲到这种地步，能算人吗？”出去代替父亲服役，回家早晚问安，非常谨慎。王艮读书只读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大学》，随口谈说，却合乎义理。有客人听到王艮的话，诧异地说：“怎么像王忠诚的话？”王艮于是到江西拜见王守仁，与王守仁辩论很久，大为佩服，拜为弟子。第二天告知自己后悔，又回到宾客席位如常。不久，内心折服，最终称弟子。跟从王守仁回乡，叹息说：“我师唱名绝学，为什么风气不能广泛传播呢？”回家后，制作小车北上，所过之处招邀人士，告诉他们王守仁的学说，围观的人成千上百。到达京师，同门生惊骇诧异，藏起他的车，催他返回。王守仁听说后不高兴，王艮去夜见，拒不见面，长跪谢罪才作罢。王氏弟子遍布天下，大都拥有爵位其实。王艮以布衣身份置身其间，声名反而在诸弟子之上。但王艮本是狂士，往往凌驾于师说之上，持论更加高远，出入于佛道二世。王艮传授林春、徐悦，徐悦传授严君，严君传授罗汝芳、梁汝元，罗汝芳传授杨启元、周汝登、蔡希。徐悦，字子直，桂溪人，考中进士，历任云南左布政使。元将吐求拉谏反叛，假装投降。徐悦相信了他，抵达其城下，战死。诏令追赠光禄四卿，赐予祭葬，因义子为官。林春，字子仁，泰州人。听闻良知之学，每天用朱墨笔记录善恶，自我考察，行动有规矩法度，尺寸不逾越。嘉靖11年会试第一，授户部主事，调吏部。在京师的士大夫中，讲学有数10人，聪明解悟善于谈说的推王基，志行敦厚实在的推林春和罗洪先。 生文选郎中，死于任上，年44岁。打开他的箱子，仅有白银4两，同僚朋友为他备棺装殓，送归其丧。罗汝芳，字维德，南城人，嘉靖32年的进士，授太湖知县，召集诸生论学，公事多决断于讲座，升刑部主事，历任宁国知府。有百姓兄弟争夺财产，罗汝芳对着他们哭泣，百姓也哭泣，诉讼于是停止，创立开元会，连醉囚也让他们听讲。入京朝觐，劝徐阶聚集各地祭励讲学。徐阶于是在临济公大会听者数千人，遭遇赴丧，服丧期满，启用补东昌知府，改任云南屯田副使，升参政，分守永昌，因事被言官弹劾罢官。当初罗汝芳跟从永兴人严军讲学，后来严军被囚禁在南京监狱当处死，罗汝芳在狱中供养，卖产业救他，得以减刑戍边。罗汝芳罢官后，严军也被赦免回乡，罗汝芳侍奉他，饮食必定亲自敬奉，人们认为难能。严军鬼怪猖狂，其学归于佛家，所以罗汝芳的学问也接近佛家。杨启元、周汝登都是万历5年的进士。杨启元是归善人，被选为庶吉士，恰好罗汝芳以参政身份入京朝贺，于是向他学习。张居正正厌恶讲学，罗汝芳被弹劾罢官，但杨启元依然如故，逐渐升任吏部左侍郎。在11中被弹劾，皇帝没有过问，不久去世。天启初年，追赠谥号文义。周汝登是圣贤人，最初任南京工部主事，征收赋税不足定额，被贬为两淮盐运判官，逐渐升任南京上保卿。杨启元清廉有节操，但他的学问不避讳禅宗，周汝登更想融合儒释而会通他们，编撰《圣学宗传》，全部收录先儒中类似禅宗的言论。大概万历年间士大夫讲学的大多像这样。蔡希，字士备，合肥人，嘉靖38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常德推官，修筑城外的6条堤坝，以防止水患。升任南京吏部主事，逐渐升任南京上保卿，代理国子监事务。曾请求立太子，又极力论述矿税的危害。他有学问品行，对官场淡薄。做官50年，赋闲在家超过一半。清廉的操守和谅解，淮西人尊崇他。欧阳德，字崇一，太和人。刚成年就考中乡试，前往赣州跟随王守仁学习，两次不参加会试。嘉靖2年，策问案中诋毁王守仁，欧阳德与魏良弼等人直接发挥师训，没有阿谀，最终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陆安知州，修建龙津书院，聚集学生讨论学问，入朝任刑部员外郎。嘉靖6年，下诏选拔朝中有学问品行的士人担任翰林，于是改任欧阳德为编修，升任南京国子司业，建造讲亭，让各位生员和四方学者在其中论道。不久改任南京上保卿，被召为太仆少卿。为了便于奉养父母，又改任南京鸿胪卿。父亲去世，服丧期满，留下奉养母亲与邹守义、聂豹、罗洪先每天讲学，因推荐启用为员官，逐渐升任吏部左侍郎兼学士，掌管詹事府。母亲去世归乡，服丧未满，就被任用为礼部尚书。丧期满后到任，奉命值班无异殿。当时太子之位长久空缺，皇帝被陶仲文二龙不相见的说法迷惑，忌讳谈论立太子，欧阳德恳切请求。恰逢有诏令，二王出府邸，同日成婚。欧阳德认为裕王是太子，不应出外。尚书说，以前太祖以父亲的身份为儿子成婚，诸王都住在宫中。宣宗、孝宗以兄长的身份为弟弟成婚，才出外到府邸。如今事情与太祖相同，请按最初制度。皇帝不同意。欧阳德又说，会典中的教词，主持宗庙祭祀就说成宗，分封藩王就说成家。如今裕王应当遵从哪个？皇帝不高兴地说，既然说是王礼，自然有典制。像你所说，何不直接行册立之礼？欧阳德立即准备册立遗嘱上呈。皇帝更加不高兴，但最终体谅他的诚意，婚礼也终究没有同日举行。 誉王的母亲康妃杜氏去世，欧阳德请求按成化朝几淑妃的先例，皇帝不听从。欧阳德遇事直言不讳，才知各位宗藩尤其有原则。有时面临利害，众人相顾失色，欧阳德却神色自若。当时欧阳德与徐阶、聂豹、陈文德都因饱学而居显位，于是召集四方名士在临济宫与他们讨论良知之学，参加的有5000人。都城的讲学聚会此时最为兴盛，欧阳德气度温和纯正，学问注重实践，不崇尚空虚。晚年被皇帝了解，将要重用，但欧阳德突然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文庄。同族欧阳瑜字汝仲，也向王守仁学习。王守仁教导他说，常常保持谦虚，不自满就行了。欧阳瑜终身践行，考中乡试不参加会试，说父母亲在世，三公之位也不能交换。母亲去世，在墓旁建炉守丧，老虎环绕茅庐吼叫，他也不为所动。历任四川参议，所到之处有廉洁爱民的名声。年近90去世。罗鸿先，字达夫，吉水人，父亲罗寻是进士，历任兵部五选郎中，恰逢考核选拔武职，有20多个指挥一向出自刘瑾门下，罗寻罢免了他们的管事职务。刘瑾愤怒地责骂尚书王昶，王昶害怕回到部里催促改换奏章，罗寻故意拖延，几天后刘瑾败落，王昶于是向罗寻道歉。罗寻历任镇江、淮安二府知府、徐州兵备副使，都有名声。罗鸿先幼年仰慕罗伦的为人，15岁时读王守仁的《传习录》，喜欢他，想前往授业，罗寻不同意而终止，于是师从同乡李忠，学习他的学说。嘉靖8年考中进士第一名，被任命为修撰，立即请求告假回乡。岳父太仆卿曾植高兴地说，幸好我女婿成就了大名。罗鸿先说，儒者的事业有比这更大的，这是3年一人，哪里值得高兴。罗鸿先侍奉父母孝顺，父亲每次接待客人，罗鸿先穿戴整齐，行酒服侍坐席，摆放鸡案，非常恭敬。过了2年，下诏弹劾告假逾期的人，于是妇人不久遭遇父亲丧事，睡草垫，吃素食，3年不入内室，接着遭遇母亲丧事，也像这样。嘉靖18年选拔东宫官署，召拜为春芳左赞善。第2年冬天，与司谏唐顺之、教书赵世春上书请求明年朝政之后，皇太子出文华殿接受群臣朝贺。当时皇帝多次称病不侍朝，忌讳太子临朝之事，看到罗鸿先等人的奏书，大怒说，这是料定我一定好不起来了，亲笔下诏100余字严厉斥责，于是削除3人的官职。罗鸿先回乡后，更加探求王守仁的学说，甘于淡泊，锻炼身体适应寒暑，跃马拉弓，考图官史，从天文、地质、礼乐、典章、河渠、边塞、战阵攻守，下到阴阳、算术，无不精心研究。至于人才、历史、国际、民情，都用心咨询访问，说如果担当其任，都是我的事。本县田赋多有积弊，请求有关部门平均，有关部门就委托给他。罗鸿先精心体察，积弊顿时消除。饥荒之年，他写信给郡县，得到几十石粮食，率领友人亲自赈济。流寇进入吉安，主事者不知所措，他为之策划战守，流寇离去。一向与唐顺之交好，唐顺之应召，想拉他出山，严嵩因同乡的缘故，打算假托边才启用他，都极力推辞。罗鸿先虽然尊奉良知之学，但未曾到王守仁门下，常举易大传，既然不动，周敦颐无欲固尽的宗旨来教导学人。又说，儒者的学问在于经世，而以无欲为本，只有无欲，然后出来经世，见识经而力量大。当时王基说良知是自然的，不费丝毫力气。罗鸿先批评他说，世上哪有现成的良知呢？虽然与王基交好，但持论始终不合。山中有石洞，从前是虎穴，他盖茅屋居住，命名为石莲，谢绝宾客，莫坐一榻，3年不出门。当初告假回乡，路过仪真，同年进士向乔任分司主事。 有个妇人犯死罪，宋万金求他通融，罗红仙拒绝不听。向乔暗示他，他厉声说，你没听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吗？江水上涨，冲坏他的房屋，巡抚马森想为他修建，他坚决推辞不同意。隆庆初年去世，追赠光禄少卿，谥号文庄。陈文德，字顺夫，永康人，最初授业于张茂，后来跟随王守仁游学，考中罗红仙榜进士第二名，被任命为翰林编修。受同年进士杨明、弹劾汪洪之事牵连，被下诏狱，贬为信宜典史。汪洪罢官后，酌情调任安抚知县，升任兵部员外郎。父亲去世，在墓旁建庐守丧，服丧期满，不进入内室。启用为兵部郎中，升任广东提学副使，未赴任，改任南京国子祭酒。母亲去世，服丧期满，启用为礼部右侍郎。俺答侵犯京师，他分守宣武门，全部收纳避寇的乡民，调任吏部左侍郎。不久，改任詹事府詹事。嘉靖33年，供职西院。所撰写的青词颇有规劝讽谏，皇帝怀恨在心。恰逢推举南京吏部尚书，皇帝怀疑陈文德想远离自己，命令调任南京工部右侍郎。陈文德上书推辞，劝皇帝享受安静和平之福。皇帝认为是诽谤，削除他的官籍。回乡后聚集门徒讲学，去世时贫穷的无法入殓。万历年间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文公。吴惕，字思成，京西人。嘉靖11年进士，被任命为乐安知县，调任政务繁重的宣城，征召为御史。嘉靖16年，应天府进城考试录，考官评语忘记写名字，诸生答测多有讥讽实证。皇帝发怒，逮捕考官欲得将汝弼，贤马欧阳渠下诏狱，贬官。府尹孙茂等人被交南京法司，不久得以还职，但停职举人会试。吴惕为举子请求宽恕，被下诏狱。出狱后视察两淮盐政，海潮泛滥，淹没通州、泰州百姓房屋。吴惕先发运漕粮赈济，而后上奏。不久因病回乡，还朝后巡按河南。义王朱典仰骄横，畏惧吴惕，送信称他为朋友。吴惕回复说，殿下是天子亲藩，不是我所敢结交的朋友。我是天子的县臣，不是殿下所能结交的朋友。义王更加畏惧他。夏言，严嵩当权，与吴惕同乡。曾夜见夏言，众人见夏言穿着新官袍，争相上前赞美。吴惕退后站立不进去。夏言问他原因，他慢慢说，等谈话稍有空闲，应当以正事请教。夏言为之改容。到严嵩专权，吴惕厌恶他，托病家居近20年。严嵩败落，启用原官，一年中多次升迁至南京大理卿。当时吴越、胡松、毛凯都以年高有德任卿二，与吴惕并称南都四君子。隆庆元年就地升任刑部侍郎。第二年去世。吴惕学习王守仁的学说，但清修果敢，反躬自得很多。万历年间，儿子吴仁度请求抚恤。吏部尚书孙丕阳说，吴惕是理学名臣，不宜按常规。于是用黄孔昭的先例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文庄。乡人见此，与陆九渊、吴成、吴与弼、陈九川一并祭祀，称为五贤祠，学者称他书山先生。吴仁度，字季舒，万历17年进士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。三王病风之役兴起，他上书抗争。很久之后，升任吏部主事，历任考功郎中。基勋郎中赵邦清被弹劾，怀疑同官邓光作等人唆使言官，激愤力辩，奏章下到考公司。吴仁度想稍微宽免赵邦清的处罚，给侍中梁有年，于是弹劾吴仁度结党。当时邓光作托病离职，而吴仁度代为文选郎中，御史康丕阳又弹劾吴仁度排挤邓光作而取代他，下诏改调他到南京。自赵邦清被论后，言官攻击不已，都御史温纯非常愤怒，请求确定国事以剖解众人疑惑，而身为吴仁度惋惜。吴仁度不久补南京刑部郎中，升任太仆少卿，晋升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山西。砥砺廉洁，务行慈爱，与魏允贞齐名。 任职四年，因病回乡。熙宗初年，启用为大理卿，晋升兵部右侍郎，又托病离职，再次启用为工部左侍郎。天启五年，魏忠贤因吴仁度与赵南星、杨涟等人友善，勒令退休，不久去世。吴仁度是名父子，能够自我振作，邹元标极力称赞他。和亭人，出名秦，以字行事，改字姓之。黄鸿刚，字正之，都是于都人。和亭人和厚，待人接物，诚意洋溢，而黄鸿刚难以接近，未曾对人假以辞色，但两人志向品行相合。和亭人起初仰慕陈宪章，后来从黄鸿刚那里听说王守仁的学说，王守仁征讨统纲，他到军门谒见，于是师从王守仁。嘉靖元年考中乡试，又跟随王守仁到浙东。和亭人立论崇尚平时，王守仁去世后，有人发表过高之论，他常说这不是我老师的话，被任命为新会知县，到陈宪章祠行试蔡礼，然后逝世。为政崇尚简易，市民爱戴他，升任南京工部主事，分司一针，征收芜湖关税，不思取一钱，考核期满就退休。黄鸿刚由乡举官至刑部主事，王守仁门下跟随游学的常有几百人，浙东江西尤其多善于推演诗说的，称黄鸿刚、和亭人及钱德洪、王基。当时人说江西有和黄，浙江有钱王，但王守仁的学说传到山阴、泰州的刘辟没有穷尽，只有江西多实践，安福则有刘邦彩，新建则有魏良政兄弟，他们最为著名。刘邦彩，字君亮，族子刘晓授业于王守仁，回来告诉刘邦彩，于是与堂兄刘文敏及弟侄九人到王守仁乡里谒见，师从王守仁。父亲去世，他吃素食，在墓旁建炉守丧，服丧期满，不再应举。提学父使赵渊发檄文让他复试，御史楚良才允许他穿长服入场，不解一搜查，于是参加考试，得以中举。很久之后，被任命为寿宁教育，升任嘉兴府同知，弃官回乡。刘邦彩见识高明，用力果敢。王守仁提倡良知为学问宗旨，时间久了弊端渐生，有人以揣摩为妙物，以纵字为自然，刘邦彩常极力排斥。文敏，字宜冲，为父亲守丧期满后断绝了参加科举的念头。他曾说，求学的人应当遵循本心的光明，时常看到自己的过错，不断磨砺自己，以消融气质之篇，杜绝外界诱惑，在伦理和事物的实际中验证，使心中没有一丝不满，然后才能算是圣门的正学，不经过困苦努力是无法入门的。高谈虚物，炫耀末节而脱离根本，岂不是道德的贼害吗？小，字伯光，在乡试中中举，后来担任新宁知县，有良好的政绩。梁正，字师一，王守仁巡抚江西时，他与兄长梁弼、弟弟梁器、梁贵都跟随他学习。提学副使邵瑞、巡按御史唐龙的观点与王守仁不同，告诫学生们不要前去拜访，唯独梁正兄弟不理会，深受王守仁赞许。梁正在学问上尤其专精，孝顺有爱，敦厚朴实，闲居时也没有懈怠的样子。他曾说，不责怪别人，什么人不能相处，不被事情牵累，什么事不能做。他考中乡试第一名后去世。梁弼曾说，我梦见师一就会汗流浃背。他作为兄长就是这样敬畏弟弟。梁器，字师言，天性超群过人，虽然尊崇良知之学，但在实践上务求平实。梁弼，字有传，梁贵，官至右副都御史。王石怀，字子直，安抚人，嘉靖二十六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南京兵部主事，历任礼部郎中、福建佥事，多次升迁至太仆少卿，降职为光禄少卿。隆庆末年出京担任陕西参政，张居正掌权时因为经查被罢官回乡。万历年间，南赣巡抚张悦上奏推荐他，吏部说六年一次的经查是祖宗定下的制度，如果执政者想要排除异己，不定期举行一次，称为润查。王石怀在润查中被罢免，群情不服，请求召回王石怀，并永远停止润查。皇帝批复同意， 过了很久，陆光祖掌管吏部，启用他为贵州参政，不久提升为南京鸿胪卿，晋升太常，他都没有赴任。王石怀拜同县的刘文敏为师，等到做官后，广泛请教四方学者，自认为始终没有收获。50岁时被罢官，反躬自省，亲身实践，才领悟到造化生生不息的机微，不随念头生灭。求学的人想要认识真正的机微，应当从慎独入手。他论性时说，孟子性善的说法绝不可改变。如果本性中本来没有仁义，那么恻隐羞恶之心又从何产生？况且人应对事物时，这样就能心安，不这样就不安，这不是善又是什么？又说，拘谨和穷理二者不可偏废。总之，拘谨二字可以概括。从拘谨的精明了悟来说，叫做穷理，即使是考所讨论，也是拘谨中的一件事。尽涵盖一切，尽之外没有多余的事。84岁去世。庐陵陈家模，字世显，与王石怀同年进士。担任给事中时，不依附严嵩，被外放。历任湖广参政，请求退休回乡，专心治学。凡是登门求教的人，他告诉他们说，有唐南在，可以前去拜他为师。唐南是王石怀的别号。83岁去世。许福远，字孟中，德清人，跟随同郡的唐叔学习。嘉靖41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南京工部主事，随即改任吏部主事，后来调任北部。尚书杨伯厌恶许福远讲学，正遇上考核金朝官，罢免了近一半的浙江人，而杨伯的家乡山西没有一人被罢免。许福远背后有议论，杨伯不高兴，许福远于是称病离职。隆庆初年，高拱推荐启用他为考功主事，出京担任广东佥事，招降大盗李茂、许俊美，擒获倭寇党羽70多人，记录功绩，赏赐银币，随即调任福建。神宗即位，高拱被罢免，张居正提议驱逐高拱的党羽，再次考核京官。王传担任考功，诬陷许福远是高拱党羽，贬为两淮盐运司判官。历任兵部郎中，出京任建昌知府，闲暇时常召集诸生讲学，结交共事邓元熙、刘元清为友。不久因给事中邹元彪推荐，提升为陕西提学副使。李靖共事王之事，写信给当权者，连同刘元清、邓元熙一起推荐。后来三人都被征召，是由许福远倡导的。升任应天府丞，因替李才申诉冤枉获罪，降二级，由广东佥事再次升任右通政。万历20年提升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福建。倭寇攻陷朝鲜，朝廷议论封贡之事，许福远请求下诏日本，请斩平秀吉，皇帝没有听从。吕宋国酋长的儿子诉讼商人袭击杀死了他的父亲，许福远上报，诏令处死罪人，后赏其使者。福州饥荒，百姓抢劫官府，许福远擒获为首者，动乱稍微平定，但给事中耿随龙、御史甘士驾等人弹劾许福远应当贬斥，皇帝没有过问。他所辖地区有很多僧田，许福远将其中60%收归官府，又招募民众开垦海潭地83000多亩，修建城池营舍，聚集士兵防守，并请求推广到南日、澎湖及浙江的陈前、金堂、玉环、南几个岛，都得到批准。任职3年，入朝任南京大理卿，随即升任兵部右侍郎，改左侍郎，调任北部。刚走到半路被弹劾，请求退休，多次上书才被允许。又过了几年，在家中去世，追赠南京工部尚书，后来谥号公检。许福远深信良知之学，但厌恶那些援引良知而入佛家的人。任建昌知府时，与郡人罗汝芳讲学意见不合，到南京任职时，与罗汝芳的弟子礼部侍郎杨启元、上岛司卿周汝登一起主持讲席。周汝登以无善无恶为宗旨，许福远坐九地来博难他，说文成、王阳明的宗旨原本与圣门没有不同，因为性无不善，所以知无不良。良知就是未发之中，立论极为明晰。无善无恶心之体这句话，是指未发时阔然既然的状态而言，只形容了一个静字，结合下面三句话才没有毛病。现在把心意之物 都说成无善恶可言，这不是文成的正传。彼此争论更加不和。而许福远巡抚福建时，与巡按御史陈子珍不和，陈子珍督学南机，于是暗中暗示同僚搜罗过错弹劾他。跟随许福远学习的人，冯从吾、刘宗周、丁元建都是名儒。尤世熙，字季美，洛阳人，生来机警聪明，与众不同。20岁时考中嘉靖元年乡试。当时王守仁的《传习录》刚开始流传，士大夫大多极力排斥。尤世熙一见感叹说：“道不就在这里吗？过去我致力于辞政，是末流了。后来因病稍微从事养生之学，被任命为元氏教育。为父亲守丧期满后，改任章丘教育，一概以致良知为教学宗旨。两县的士人也都知道了阳明之学。入朝任国子博士，徐阶任祭酒，命令六馆的士人都效法他。他平时因未能师事王守仁而遗憾，听说郎中刘奎得到了王守仁的传授，于是拜他为师。刘奎因直言被关进诏狱，尤世熙就写信询问疑问，时常在狱中质疑问难。不久以户部主事身份到虎树征税，收足税款就停止，不思取一文钱。因母亲年老，请求辞官回家奉养，于是不再出仕，每天以修养自身，教化他人为事，叫从未踏入官府。书斋中设置王守仁的牌位，早晨起来必定焚香素拜，来学习的人也让他行礼。晚年担心学者凭空虚荐而忽视公行，甚至超越规矩而放纵自己，所以他的议论贴近日常应用，不做空虚隐怪之谈。万历八年去世，享年78岁，学者称西川先生。他的门人中梦话里最著名，自有传记。张厚觉，字志仁，池平人。父亲张文祥由乡举官至广昌知县。张厚觉生来有意志，侍奉父母孝顺，居丧时哀痛悔伤，3年不与妻子同房。早年从县教育研要那里听到良知之说，于是精思力行，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讲习。后来桂西徐悦以王守仁在传弟子的身份来任参政，张厚觉率领同道前往拜师，学问更加有声望。过了很久，以岁贡生身份被任命为华阴训导，正遇上大地震，很多人被压死，上级官员让他代理县事救灾扶伤，人们都心悦诚服。到辞官回乡时，市民哭泣送行，道路堵塞。东昌知府罗汝芳、提学副使邹善都遵从王守仁之学，与张厚觉志同道合。邹善为他建院学书院，让六郡士人师事他。罗汝芳也渐渐太书院，时常互相讨论。张厚觉还觉得交友不广，北走京师，南游江左，致力于亲近贤人，讲学门弟子日益增多。凡是到当地做官或路过池平的人，没有不上门求教的。巡抚李世达两次拜访他的山居，他因病不能行礼，就促膝畅谈，饱食蔬菜后离去。平生不作诗，不弹禅，不从事著述，德行远近幸福，学者称他为红山先生。76岁时在万历六年去世。他的门人中孟秋、赵维新最著名。孟秋自有传记，赵维新也是池平人。20岁时听张厚觉讲良知之学，于是拜他为师，整理问答语录，编成红山教言。天性纯孝，居丧时五味不入口，瘦骨嶙峋，拄拐杖才能站起来。乡人想推举他的孝行，他竭力推辞。丧偶后50年不再娶，曾筑墙时挖到一箱金子，工人拿走了，赵维新不过问。家境贫苦，有时2天吃一顿饭，超然自得。也以岁贡生身份任长山训导，92岁时无疾而终。邓以赞，字汝德，新建人。张元变，字子敬，绍兴山阴人。两人都生来有意志，又喜好读书。邓以赞年幼时见父亲与人论学，就拉着衣角跟在后面，有时说出的话像老儒。父亲怜惜他勤学，曾把他锁在小屋里。张元便一向羸弱，母亲告诫不要过度劳累，他就把灯藏在帐中，等母亲睡了才诵读。10多岁时以气节自负，听说杨继盛死，写文章遥寄，慷慨落泪。父亲张天赋官至云南副使，攻打武定贼寇，奉祭祖有功。 后来贼寇回袭武定，官军失败，巡抚吕光询讨伐消灭了他们。到隆庆初年，议论者追究以前的失败情况，逮捕张天赋到云南对峙，张元便正好落地回家，万里护送，头发全白。后来又奔驰到朝廷申冤，当权者怜悯他，张天赋得以削籍回乡。隆庆五年，邓以赞考中会试第一，廷试第三，被任命为编修，而张元便以廷试第一，被任命为修撰。万历初年，作主张居正执掌国政，邓以赞时常匡正劝谏，张居正不满意，他称病回乡。过了很久，补任原官，随即隐退。诏令启用为中允，走到中途又因思念母亲返回，再次启用为南京祭酒，随即升任礼部右侍郎，又调任吏部，两次上书请求立太子，并极力斥责三王病封的不对，其中说中宫钟爱长子，他希望早定东宫，比臣民更迫切，陛下因后代中宫而延缓册立，恐怕不了解中宫的心意，况且诚信是国家的法宝，立储一事多次更改，将使诏令失信于天下，这不是重视宗庙安定社稷的做法。正逢朝廷大臣多有谏言，事情竟被搁置。不久召为吏部右侍郎，极力推辞不救。邓以赞登第二十多年，在官仅满一考，为母亲守丧，哀痛过度去世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文杰。张元便曾上书就御史胡孝，又请求在两宫进讲《列女传》，推行二男的教化，都不被理会。万历十年，奉命出使楚府回来，顺道回家探望母亲，出发后心动，就奔驰回家，仅五天母亲去世。张元便侍奉双亲疾病，汤药不亲口尝就不进，居丧哀回鼓励，尊用古礼，乡人多受感化。扶丧期满，启用原官，升左御德，在京言侍讲。此前张元便因皇帝登基恩典，请求恢复父亲官职，诏令允许给予官带，到这时再次提出请求，被阻碍不允。张元便哭着说，我无颜见父母于地下了。于是郁郁得病去世。天启初年，追谥文公。邓以赞、张元便自魏中帝时就跟随王姬郊游，传承良知之学，但都笃于孝行、躬行实践。邓以赞品端正，志向高洁，而张元便规矩俨然，没有流入禅寂的弊病。张元便的儿子张汝霖任江西参议，张汝茂任御史。孟化礼，字叔荣，河南新安人。孟秋，字子成，池平人。孟化礼16岁时慷慨激昂的以圣贤自欺，而孟秋小时候读《诗经》《读道》《丧钟》等篇就丢开不读完。孟化礼考中万历八年进士，被任命为户部主事，当时的宰相想拉拢他，他推辞不去。在河西务征收商税时，与诸生讲学，河西人像供奉神灵一样祭祀他。南极山东发生大饥荒，他奉命前往赈灾，救活了很多人。改任吏部，历任文选郎中，辅佐尚书孙龙进行官员升降，名声很大。当时内阁权力很重，每次选拔官员必须先禀告内阁，唯独孟化礼不这样做，宦官请托他也不答应，因此很多人不喜欢他。都给事中，张栋先前因谏言被削去官籍，孟化礼上奏启用他，违背了皇帝旨意，被扣发堂官俸禄。孟化礼和员外郎向富宏、主事江仲士被贬为杂职。内阁大臣上书营救，皇帝命令以原品级调任外官。不久，言官又接连上章营救，皇帝更加愤怒，扣发言官俸禄，将孟化礼等人贬为平民。回乡后，在川上修筑书院，与学者讲习不停，四方来求学的常常有数百人。很久以后去世。孟秋考中隆庆五年进士，担任昌黎知县，有良好的政绩，升任大理评事。离任那天，老人小孩满路哭着挽留。以直方员外郎的身份督察山海关，关防政务长期废弛，奸人随意出入，孟秋严加禁止，遭到流言重伤。万历九年经查时被贬官，回家途中与妻儿同乘一辆牛车，路旁看到的人都叹息。许福远曾经过章丘，到他的住所看到几间茅屋，书石散乱其中，感叹说，孟我江的风味大江以南也没有。 我将是孟秋的别号。后来启用为刑部主事，历任上宝城少卿，去世。孟秋死后，朝廷大臣为他请求谥号的奏章有数十道。天启初年，赐谥号清县。孟化礼从贡生进入太学，就与孟秋以道义相互勉励，后来担任吏部郎，而孟秋任上宝官，住房相邻，饮食起居没有不共同享用的，当时人称二孟。孟化礼的学问得自洛阳游石溪，而孟秋授业于同县人张厚觉。游石溪的老师是刘奎，张厚觉则是严耀、徐悦的弟子。来之德，字以先，梁山人。幼年时有极高的品行，官府推举他为校童。嘉靖31年在乡试中中举。父母相继去世，他在墓旁祝儒守丧6年，不饮酒不吃荤。服丧期满后，感伤未能以俸禄供养父母，终身穿麻衣吃素食，发誓不见官府。他的学问以致知为根本，以敬伦为关键。所著有《省决录》《省事录》《理学辨疑》《新学会名解》等书，而《周易集注》一篇用功尤其深。他自己说，学问没有比《易》更深的。起初在釜山结庐学习了6年没有收获，后来远客求西山中深思多年，才领悟《易象》，又过了几年才领悟文王续卦、孔子杂卦的意思，又过了几年才领悟卦变的错误，大约29年而后书才写成。万历30年，总督王向前、巡抚郭子章联合上书推荐，特授翰林待诏。来之德竭力推辞，皇帝下诏以所授官职退休，官府每月供给米30，直到他去世。邓元熙，字汝吉，南城人，15岁丧父，水江不入口。17岁推行设仓法，汇集同乡人，后来成为诸生，游学于同县人罗汝芳门下，又跑到吉安向诸位前辈学者学习。嘉靖34年乡试中举，又跟随邹守义、刘邦彩、刘洋等老儒讨论学问，后来不再参加会试，闭门著述，超过30年五经都有成书，内容宏大深奥，学者称他为钱谷先生。休宁人范来任南城知县时，敬重邓元熙，后来任南昌知府。万历16年入京朝觐，在朝廷上推荐邓元熙和刘元清、张煌。南京祭酒赵用贤也请求征聘他们，像吴语弼、陈宪章的先例，得到圣旨，官府启送他们道部考试，邓元熙坚决推辞。第二年，御史王道显又一起推荐邓元熙和刘元清，并请求仿照祖宗征辟的先例，不必拘泥于部事。皇帝下诏让官府询问病情，病好之后启送副部，最终没有成行。21年，巡按御史秦大奎又一起推荐2人，皇帝下诏以翰林待诏征召他们，官府敦促遣送上路，刚离家就去世了。同乡人私视为文统先生。邓元熙的学问源于王守仁，但不完全遵从他的学说。当时心学盛行，认为学问只有五觉，一教就没有余韵，九容、九思、四教、六艺都是桎梏。邓元熙极力排斥这种说法，所以生平博览群书，而要点归于六经。所著《五经义》《寒史上下编》《黄明书》都流行于世。刘元清，字条富，安福人。隆庆4年乡试中举，第二年参加会试，对策极力陈述实弊，主考官不敢录取。张居正听说后大怒，下令有关部门申斥，并派人秘密侦查他，那人反而把实情告诉了他，才得以免祸。回乡后师从同县人刘洋，刘洋是王守仁的弟子。万历2年会试不中，于是断绝科名之意，专心以求道为事。多次被推荐后被征召为国子博士，升任礼部主事，上书请求早朝勤政，又请求将邹守义、王艮从四余文庙离政外藩朝贡的旧仪。不久托病回乡，全力著述，有《山居草》《环山续草》《诸儒学案》《贤义编》《思问编》《礼律类要》《大学新编》等书。张煌，字本清，南昌人，为父亲守丧时哀痛过度吐血，建造慈禧堂，联合志同道合的人讲学，编纂群书127卷，名为《图书编》。又著有《周易象义》 诗经原体，书经原始，春秋惬意，礼记札言，论语约言等书，跟随他学习的人很多。多次被推荐，根据吏部侍郎杨石桥的请求，姚寿顺天训导，如同陈宪章、来之德的先例，官府每月供给米30，赡养其家。万历36年去世，年82。他的同乡人认为张璜从少到老，口不说非礼之言，身不做非礼之行，交不结非礼之友，眼不看非礼之书，于是私视为文德先生。自从吴语弼之后，邓元熙、刘元清、张璜都蒙受荐举征召，号称江右四君子。